里是谋一向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乡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9年11月1号，公元2012年12月14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西藏夏河县多名藏人遭中共官拘捕；美国谴责中国政府持续制造西藏紧张局势；香港阳光十五周刊刊登自焚藏人遗嘱；印度援藏团体召开声援西藏问题研讨会；藏人代表团游说加拿大国会众议两院。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向各地陆续爆发藏人自焚抗议事件后，中国政府以指控涉嫌与自焚事件有关联为理由，开始随意拘捕境内藏人。近日又证实向安都甘南州两名藏人遭捕失踪。详细内容请听敦云的报道。
印度南部班加罗尔西藏大学藏文教师阿加木向本台介绍说，
今天光
今年10月26号，西藏爱国英雄拉莫才旦自焚抗议牺牲。本月4号，中共公安以指控向自焚藏人身上继续浇油为理由，要求西藏夏河县安果村干部将该村57岁的藏人帕巴杰带到镇派出所接受审讯。随后这名藏人失踪下落不明。阿加木继续表示，日前安果村民众曾一度计划到阿木区呼镇进行请愿，但又惧怕会泄露有关组织者，取消了请愿行动。阿加木表示，今年10月23号，西藏爱国英雄多杰仁钦自焚牺牲后，中共政府以指控守护自焚者遗体为罪名，强行拘捕了一位叫杨吉的西藏女子，拘捕至今已有1个多月。此外，西藏夏河县麦秀村一名年轻藏人为首的很多藏人也陆续遭到中共军警的秘密拘捕，但具体情况不详。另据西藏时报消息，为了加强西藏康区格芒村民的团结与优良品行，当地格芒寺堪布顿珠尼玛为首的高僧大德和有关村民代表的带领下，1000多名在家俗人聚集在一起，自愿上交随身携带的刀具等利器，誓言在未来不会佩戴刀具，行善除恶，并把上千件刀具进行了焚烧。此外，一位居住在北京、署名飘香的赞巴的藏人在推特上介绍自己在北京西华商务酒店中遭遇中共警察严格检查的情况。他说，如同犯人一样的检查，心里很不好受，不是我做错了什么，而是你们歧视而不一样的对待，让我无意中变成了他们眼里的犯人。我是这社会里的一名犯人吗？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本周二11号，欧洲联盟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纪念国际人权日，美国副国务卿、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玛利亚·奥托罗女士向纪念活动致函，高度赞扬欧洲联盟对西藏人权的支持立场，并谴责中国政府持续制造西藏紧张局势。欧洲联盟邀请美国副国务卿玛利亚·奥托罗女士参与在华盛顿举办的国际人权日纪念活动。当时奥托罗女士因家中有急事未能出席纪念活动，但他派美国国务院负责民主、人权和劳动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丹尼尔·贝尔向纪念活动致函，强调欧洲联盟与美国一样，对向人权问题采取统一的支持立场，赞扬英国、德国的欧盟成员国向中国政府表达对向处境的关注和担忧。美国副国务卿玛利亚·奥托罗女士的致函中表示，提高亚洲地区的和平与合作，我们时常将欧盟作为榜样， 例如德国、英国、瑞士、捷克共和国、波兰等政府一直呼吁中国政府改善向境内日益恶化的人权状况。中国政府持续在藏人居住地区实施严格的管制措施，藏人自焚抗议事件也在不断上增，为此美国政府深感担忧和遗憾。美国政府曾多次呼吁中国政府以改变西藏的压制政策，但中方由于持续打压藏人的宗教信仰、言论和集会等自由，西藏的现况变得更加紧张，并呼吁欧盟各成员国、美国和全球民众共同携手推进自由与人权等普世价值。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2011年创办于香港的《阳光十五周刊》在第35期的封面故事中，选用了向自焚浪潮的题材，详细介绍了向境内97位自焚藏人的简历和相关遗嘱，引起了读者的关注。详细内容请听段云的报道。
在名为《痛哉西藏》的报道中，《阳光十五周刊》引用了由长期关注西藏问题的中国学者王立雄所整理的自焚藏人遗言，同时按照内容将自焚者的诉求进行了归类整理。其中有 19% 因无法忍受中共暴政而自焚， 35% 在遗言中表达出了勇气和承担， 19% 对当局提出了抗议和要求，另有 19% 提出西藏独立， 4% 促使国际关注西藏。而自焚藏人们在遗言中表达出的最多诉求，就是祈愿达赖喇嘛常住于世，以及自己为雪域西藏而自焚的声明。这两项分别占 38% 和 54%。 这篇报道刊登后引起了网友们的激烈讨论。署名蔡的网民表示，如果温和的手段可以，谁都想好好活着，他们不是无聊激情想死的白痴。署名蔡瑞堂的网友表示，藏人选择用自焚的方式表达愤怒，是因为他们的信仰告诉他们不能去伤害别人，所以他们用自焚这种决裂的方式来控诉中国对他们的压迫与残害。一位署名陈家俊的网友指出，没有人不爱惜自己的生命，但这些人宁可牺牲生命，也要唤起大家对他们期待独立的关注。请给予一点基本的尊重，别把人都当成被煽动的无知者。这名网友还感慨道，历史上没有和平分裂的例子，很遗憾的，暴力与尸体才能让统治者明白死抓着不放的代价有多大。
请继续收听挪威象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印度支持象组织核心小组于本月10号第64个国际人权日当天，在印度中央邦密拉特城市中召开声援象问题研讨会。参与此次援藏会议的象人民议会议员伊西平措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
看到首先能跟永州给拍给他
研讨会在演奏西藏国歌中拉开了序幕，主要嘉宾在达赖喇嘛尊者与圣雄赶地的画像前点燃酥油灯后，与会人士纷纷发言表达对西藏紧张处境的关注和担忧，反对中国政府强权压制藏人。其中印度国会议员英特尔辛哈表示，自己曾经经历过1962年中印边疆之战，了解中共的蛮横，因此只要西藏问题得不到圆满解决，印度的国防隐患永远会存在。向人民议会议员伊西平措在研讨会上详细介绍了中国政府在西藏实施的压制政策和陆续不断发生的藏人自焚抗议事件，与会人士们还积极提供电邮等联系方式，要求在未来向他们及时发送有关向问题的讯息，以便给予支持和声援。印藏联络办公室洛桑向本台表示，本月十号，印度各支持向组织的200多名成员聚集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大规模烛光游行集会活动， 抗议中国政府在西藏实施的压制政策，因为这是由印度人士单独为西藏问题举办的烛光集会活动，深受印度各主流媒体和民众的极大关注。另外，本月十号国际人权日当天，藏人行政中央驻欧洲特别代表格桑简参在瑞士首都同瑞士国会五大政党组成的知识向组织成员举行会晤，向他们介绍西藏的紧张局势和藏人自焚事件，呼吁瑞士国会议员促使中国政府允许国际独立调查人士和媒体记者进入西藏，并公布事实真相，加大对西藏问题的大力支持。由西藏青年会副会长敦竹拉达等人组成的一支藏人代表团日前拜访了加拿大国会参众两院的多位议员，并就西藏的紧张局势进行了游说，而议员们也承诺将会采取实际行动改善西藏紧张局势。详细内容请听段云的报道。
西藏青年会副会长敦竹拉达同秘书长丹增确吉正在北美各国开展西藏的抗争状况及未来方向主题的轮回演讲期间，两人连同加拿大藏人团体代表一起会见了多位该国国会议员。敦竹拉达等首先会见了加拿大外交部长高级政策顾问保罗洪，并同他进行了近一个小时的会面交谈。保罗洪在谈话结束后还带领大家参观了加拿大外交部大楼，同时展示了加拿大外交部长贝尔德同达赖喇嘛尊者的合照。在国际人权日当天，藏人代表团成员还受邀前往加拿大国会众议院现场体验了议员们的提问过程。当天藏人代表还同加拿大国会西藏之友会共同主席戴维斯维特议员进行了会面，他承诺会调查自焚事件，并在国会中提出相关议案，同时努力促成邀请敦竹拉达出席国际贸易与人权小组委员会的听证会，就西藏真相进行作证。藏人代表团成员此次先后同加拿大国会议员伯纳特罗提尔、迪温德肖里、维恩伊斯特、维恩马斯通、伊丽莎白梅、罗伯安德斯、乔丹尼尔等进行了会面，并递交了包括藏人自焚事件的相关信息报告以及流亡藏人的联署请愿信，而议员们也分别承诺会对西藏问题做出实质性及道德方面的支持。此次藏人代表团的成员除了西藏青年会副会长敦竹拉达和秘书长丹增确吉外，还有加拿大西藏之友会共同主席贡嘎次仁、政策顾问戴维斯以及多伦多地方西藏青年会的多位成员。
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洛桑尼玛撰稿并诵读的文章《达赖喇嘛和平精神维系汉藏友谊》。
邓小平也提出，只要不谈独立，其他什么都可以谈的藏汉和谈标准。我方为此做出了积极的回应，但是中共当局不仅未做出任何正面的答复，还对1987年和1989年西藏人民正常的和平抗议活动进行了自文革以后最残酷的镇压，武装镇压导致了许多藏人的死伤，逮捕和监禁了成百上千的民众，有些人在狱中被折磨致死，有些人在出狱时精神已经失常，还有一些人至今还在监狱里被负着刑期。当时我们还可以听到这样的消息，就是根本不到法定年龄的14至15岁的未成年的年轻尼姑也被逮捕入狱，其中有一位年轻的尼姑由于在狱管人员的严刑折磨下，不到两年的时间突然在狱中染病，而病危交给他的亲人，这时已经是病人最后的时刻了。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洛萨尼玛撰稿并诵读的文章《达赖喇嘛和平精神维系汉藏友谊》，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向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次任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系列。